弟兄姊妹好，能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是我的荣幸，也非常高兴，我也非常愿意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神的话语，也非常感谢黄牧师来给我这样的机会来与弟兄姊妹来分享神的话语。方才他说是他牧养的羊，我就想听下面是不是就变成狼，还没有。跟黄牧师在一起超过8年时间，一起和他学服侍的，非常感谢他。好，我们先有个祷告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已经打开，但是我们却是这么的渺小，你若不帮助我们，我们就没法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就不知道当如何去行。父啊，你所爱的人都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都在等待着你的赐福，求你与我们同在，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降下你的恩典给我们，使我们得饱足，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呢，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大家大很多人我们都会背的，就是讲耶稣基督他的榜样。但是呢，今天我们恐怕讲不完5节到11节，我们只能讲到5节到8节，讲到基督的降卑，而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呢，讲到基督的升高。前几天呢，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牧师从国内回来呢，他就与我们分享大陆的这个属灵的情况。他说：“哎呀，我很开心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在北京啊、上海啊这一类的大的城市当中呢，教会非常的复兴的。为什么呢？他说，现在教会呢，在城市里边的教会啊，都是100人都算少的，都500人、600人。”而这里边大多数呢都是知识分子，都是白领阶级，他们很追求的。不信主的人呢，对教会的看法呢也是很正面的。他为了表达说这个外边的人对教会的弟兄姊妹看法的正面呢，他举个例子，他说现在呢，在这些大城市当中呢，青年男女呢找男朋友女朋友呢都喜欢到教会去找的。为什么呢？说教会的男孩子女孩子都比较靠谱的，比较可靠的，不抽烟呢、啊、不喝酒啊，不搞婚外情。他说现在哎呀，一提起找对象的都喜欢到教会里边去找。我说如果照这样下去，教会的人也很快就不靠谱了。但是不管怎么样看，我们都可以看到外边的人不信的人他怎么来看待基督徒，在那些不信人的当中怎么看我们这些有基督信仰的人的信仰，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基督徒顾名思义，他是基督的门徒。那这个基督的门徒呢，和我们2000多年前的那个孔子的门徒呢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孔子的门徒呢是很多的人跟孔子在学习，说他是我师父，我学习他的道理，我学习他的理论，然后我再去宣传他的理论，照他的理论去行，是一种理论。而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不单是基督的门徒，他是有基督生命的人。所以基督的信仰是一个有关生命的信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以行善积德做好事，不抽烟不喝酒不搞婚外情而使我们成为一个好人，或者我们学了很高深的理论道理思想使我们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基督徒是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如果我们留心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当他从第1章讲到第27节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讲，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就是你里边的生命和你所活出来的行为是要相称的。而第二章呢，开始呢，他就讲到了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的见证，就是一个真正的具体的一个生活。到第五节到第八节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了基督的榜样。而到十二节开始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顺服。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生命，一个榜样，一个顺服，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呢是基督的榜样，我们就来看基督的榜样。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今天的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第五节他就开宗明义的就讲到了，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榜样出来了，你们应当和这个榜样是一致的，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这里边那个心呢，它这个英文当中呢用的词呢，是有的翻译呢是用的 mind， 有的用的是 attitude。 他就讲到耶稣的心意，耶稣的意念，或者说耶稣的态度。那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就告诉我们，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以什么样的意念意志来面对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以他的态度呢为我们的态度。我们和他是怎么样？是同一个生命吗？所以我们与基督的心为心呢是应该的，因为我们里边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同样我们就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的心和基督的心和这个榜样怎么样不一样了，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出现问题了，我们需要马上的面对，需要马上的去解决，否则我们都很难讲我们的顺服也好，我们的合一也好，我们这个相称也好，那都是空谈。那种合一也不是在真理上的合一。所以这里边讲到了，我们要与基督这个榜样要一致的。接下来的下一节经文呢，就告诉我们第六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开始讲到了基督的降卑。说他讲到了本有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到了耶稣，就是看到了神一样。我们主耶稣也自己这样讲，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父。我们看下节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来说，主耶稣也这样说，他说从来没有看见神，这不是，这是使徒约翰说的，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他原文是独生的神，将他表明出来，让我们看到，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看到了父神。主耶稣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将天父显明出来。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也在讲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就是神自己。后面第三节也告诉我们，他就是这位创天造地的主。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这些经文是主耶稣的一段祷告的，第十七章的第五节，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你的荣耀，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里我们看到他是与父神同尊同荣同享敬拜的神，圣父圣子圣灵。 他们是同尊同荣的神。这是完全超出我们人类的智慧的所能想象的一切的一个概念的，但是我们却能怎么样，凭着信心来接受的。当我们知道了主耶稣他的身份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对下边的话有很深的理解，我们才能够明白他的降杯不是一般的降杯，不是我以前在中国我是做经理的，我到这边我去打工，不是这么简单的降杯。我们看到他的顺服不是一般的顺服，我们看到他的舍己也不是一般的舍己，因为他的身份我们清楚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救恩，我们才能尊重这个救恩，我们就不会轻看这个救恩的。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怎么样呢？但是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当我们讲到一个榜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了，我只有一个女儿，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肯定有一些是有儿子的。男孩子呢，他们都非常，他们的榜样是什么？是个大英雄的，是一个能打能拼的，能够攻城掠地那样的英雄的。就好像今天好莱坞里边的电影一样，那个英雄都是一个人可以跑到另一个国家里边把人搞得天翻地覆，他可以上天入地还可以全身而退的。所以当我们想到英雄的时候呢，永远是一个强者。但是呢，当我们讲到我们的主耶稣这个榜样的时候呢，让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大跌眼镜的是，他是以降杯开始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大有能力，他大有荣耀，但是他却以谦卑开始。他是永生的上帝，他说有就有，他命里即有力，但是他却不以此为强夺的。他不强夺人的财产，也不强夺人的意志。强夺是什么意思呢？强夺就是人家不愿意，但是呢，我在完全违背别人的意愿的情况下怎么样，强迫别人来接受自己的意见，这叫强夺的。比如说我是个老板，当我和我的员工发生冲突的时候呢，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是老板，我说了算，你就听我的，照我的去做就好了。在家里呢，我是个父亲，我的太太我的孩子在我面前就要乖乖的，我说怎么样做你就怎么样做。为什么？因为我是爸爸。我们在教会当中可能是传道的，可能是做长老的，可能是做执事的，只要我们做出的决定，你不要管符合不符合圣经神的教导，你去做就好了，同工你去做就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带领者。如果我们是这样做的话，那我们的这个老板呢，就是以我们这个老板的权柄作为强夺的。我们这个父亲呢，就是以神给我们这个做父亲的权柄呢为强夺的。同样，我们教会里的传道长职也好，我们也可能利用我们手中的权柄为强夺的。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我们看下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中，主耶稣这里自己这样讲自己，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主耶稣说他心里柔和 谦卑，他不以自己是神而发号施令，胡乱的来使用自己的权柄，而是用柔和谦卑的心将人领到真理当中，将那些罪人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权柄呢有很多的误解。什么是权柄？我们常常把权柄和一些地位联系在一起。什么是权柄？权柄就是总统啊，权柄就是什么？就是经理啊，权柄就是什么？就是传道啊，权柄就是父亲呐、弟兄姊妹，那就错了。权柄不是某一个职位，不是某一个地位，当然你可以这样理解，它是某一个地位，但是呢，你的权柄怎么样来实行，是否按照真理去实行，决定于你的是否有真的权柄，是否被神来认同你的权柄。如果我们强夺，以我们自己的权柄作为一个强夺者，那么我们不是用真理来带领人，而是用什么？用我们个人的意志来带领人。我们看下一节经文，诗篇八十九篇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南北为你所创造，他婆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我们看到当他讲到神的大能、神的权柄的时候，神的荣耀的时候，神他不是在那里像个暴君一样，怎么样讲？十四节说他却是以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他的面前。他不因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而是怎么样用真理来显明给人。真理就是权柄，不是为自己谋求利益的。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当中呢，我们常常以为权柄是什么？权柄就是怎么样替我自己来谋求利益。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行了很多的神迹的，他命令那个鬼，那个鬼怎么样就从那个被俘的人身上就出去了，但是他却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做过一件神迹的。他没有因为自己饿了而吩咐一个石头变成饼给他来充饥的，他渴了他还要向井旁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我们对权柄要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的，因为我们知道呢，没有一个权柄不是出自于神的。我们来看下一节经文，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就是罗马书第十三章的第一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神所赐的权柄是要有权柄者将人能够按照真理将人带到真理当中去的。弟兄姊妹，我们尤其是在教会里边服侍的，无论你是传道也好，你是长职也好，我们都要务要像犹大书记边讲的，我们务要在真至圣的真道上来建造自己，否则我们就无法把人领到真理的路上来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做小组的小组长的或是怎么样的，他就是会强解圣经，那就是不对的，那不能把人领到真理的路上的。 我们要清楚，有权柄的人要清楚，因为要有一些，你是有一些人要顺服你的，所以要格外的小心来用我们的权柄的。所以要学习谦卑，我们的主的榜样，他是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过来看看我们自己呢，柔和谦卑不是我们这些堕落的生命当中所有的品格，我们里边有的是什么？是骄傲。我们常常忘记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坐飞机，飞机升上天空以后，你再看下边的时候，人和蚂蚁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就是我们这样的人，我们骄傲的心怎么样？比天还高的。用一句刘谦的话讲，这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在罗马书当中呢，保罗呢，把我们人的这个思想呢，这种骄傲的心呢，看得特别的透彻的。我们看下一节经文的。再翻下一节，啊，对不起啊，把它翻回去吧，我忘了打上了这节经文。我们有圣经，打开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21节到第23节，你没有也不要紧，我读给你听。罗马书的第一章第21节到第23节这样说，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地就昏暗了。他就讲到了这些不信的人，他们呢，他知道神的，他不是不知道神的，但是怎么样，却故意不认识神，他不把这个神当一回事，也不把这个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怎么样？这些人他就说他的心呢就昏暗了，他的里边没有真理了，他不认识上帝，他不认识真理。接下来说什么呢？说他们自以为聪明，反为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这些人怎么样？你说他不认识这位神，但是他却自己给自己造一个神。保罗说这些人怎么样？说他们自以为是聪明。为什么说他们自以为聪明呢？因为他很清楚，他如果来敬拜这位永生的上帝怎么样，他就把自己要交给他，受他来掌管。所以他以为自己聪明，他就自己做了一个偶像，像飞禽像昆虫的样式的，怎么摆在那里，每天他来敬拜他。什么意思？他心里很清楚这个偶像根本什么都不是的，那他为什么造一个偶像？他以为说我心到神知，这个神在这里呢，我敬拜你一下，我敬拜的神也得到了满足，而你这个偶像又毫不能干涉我一天的生活。他们是很聪明的，他们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所以保罗说他们是愚拙的，不是聪明的。这就是人的骄傲，他不愿意受神的掌管，而愿意自己做神，自己掌管自己。这就是我们这些愚昧人所做的事情。我们喜欢别人抬高我们自己，别人不抬高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抬高我们自己也行啊。我们每个人都讨厌这一种人，自吹自擂嘛，是吧？但是我们每天又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喜欢没有谁来干涉我，我们喜欢，我就现在有很多的一句话很流行的，就是要找回自我，喜欢自己做主。这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 像尘土一样的人，竟然这样的骄傲的。但是你说，哎，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确有谦卑哦。但是当我们在教会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就发现我们有些时候谦卑是假的。这个呢，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只有神和我自己知道我的谦卑是真的是假的。为什么呢？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经历就知道了。我们常常会别人夸奖我们，我们心里就很开心的。别人讲我个不是的时候，我心里感谢主，感谢主，心里实际不开心的。人家和我有分歧的时候，我心里总是耿耿于怀的。别人不知道，但是我自己是知道的。但是呢，面子上还要过得去的，人家说，哎，他很谦卑的。但是我们自己很痛苦啊，一方面来到教会怎么可以不谦卑呢？一方面心里又知道这谦卑不太真的。那是因为我们不懂什么叫谦卑。有一个弟兄，他讲到他第一次来到教会的经历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他是个博士的，他来到教会，他根本就，他是陪他太太来。那他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他本来是抱着觉得，哎，教会有什么呢，一帮老人家都是一二三加四五六都加不懂的人，所以他抱着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来到了教会。那一天呢，人就请他，他听了道以后呢，就参加主日学。参加主日学的时候呢，那天牧师讲了，正好是讲了要谦卑。他到主日学班上一看的时候呢，一看，哎呦，跟他的想法不太一样，有好多的年轻人，不都是老人家的，有很多的年轻人。他就坐那边来上主日学，上主日学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就在这发言。他突然发现，哎呀，原来你好，这些人好多都有学历很高的人呢，有的学历比我还高，哎，还有一个是教授呢。他就觉得说，哎呀，牧师讲的对，真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我们真的要谦卑呀。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谦卑的。谦卑不是你比别人差你需要谦卑，也不是因为比你强你需要谦卑。想一想，如果这个弟兄，当然他现在是个很好的弟兄了，如果这个弟兄他聚会结束以后到了主日学班里面去的时候，一看真的是一些老人家五十六十七十八十的，他会怎么想？他就赶紧去找牧师，牧师啊，我换个班。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都需要我换一个主日学班，我不要在这班，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呢？我的班里怎么也得有几个戴眼镜的嘛。大部分情况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这不是谦卑。那真正的谦卑是什么意思呢？真正的谦卑是与上帝有关的，是与神有关系的，和我们周围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是没关系的。一个人真正的谦卑，他是建立在他对这位永生上帝的全能与伟大的认识，而看到自己的渺小与卑微，这叫谦卑。谦卑不是软弱，谦卑不是无能，而是一种美好的品格。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很多人把耶稣看作一个失败者，但是我们知道他却是一个胜利者。他谦卑，他一点也不软弱，因为他是带着真理的，他就是真理的本身。那同样我们也要知道，谦卑它不是嬉皮笑脸的。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把一个人嬉皮笑脸就会觉得这人很谦卑的，不是的，嬉皮笑脸不是谦卑。谦卑是因着认识真理而 遵行真理所带出来的一个行动。这不是我们这个堕落的生命所有的，我们里边有的是骄傲。以前的时候呢，唱过一首歌，哎，给我影响很大。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里边有一节歌词呢，给我影响很大的，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唱的那首歌，叫《荣耀的释放》。说第二段的第一节，他说：“脱离了一切骄，脱去了一切的，会唱不会唱？脱离了一切的骄傲和愚蒙，脱离了一切骄傲和愚蒙。”哎，我讲的，喂，骄傲和愚蒙怎么能在一起呢？后来我就才知道，骄傲只不过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的，而在那永生的上帝的眼里，在这个真理的大光当中，它是愚昧。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做愚昧人。我们的主的榜样在那里，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谦卑自己，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他心里柔和谦卑。真正的谦卑是里边的谦卑，不是外边的谦卑。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心。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心里边就应该有这样的美好的品格的。那第七节第八节呢，这里边就讲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顺服。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一定是一个甘心顺服的人。他就讲到说，反倒虚己，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神的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好，他谦卑自己，谦卑怎么样呢？他到一个虚己的地步，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样式。主耶稣他谦卑，他也知道这是神的天父的旨意，他怎么样就甘心顺服，他就反倒虚己。反倒的意思是什么？是正好相反，他本来不应该这样子的，他本来不应该虚己的，本来不是奴仆的，本来不是人的，因为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我们看下一节经文。那虚己是什么意思呢？也是有的地方翻译它成什么呢？就说他变成了自己什么也不是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耶稣是什么？他是万有啊，他什么都是啊。他反倒成为什么也不是。另一种翻译呢，就他翻译成把自己变成一个空的。那我们都知道，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边的，他有神的形象的，他什么都有的，他是丰富的，但是他却把自己里边的倒空，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式，成为一个人的形象。我们看下一节经文，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这样来讲我们的主耶稣。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要考虑这件事情，要想好了，基督本来是富足的，因着我们成为贫穷，我们这些贫穷的却因着基督的贫穷成为了富足。我们要把这个逻辑关系搞好的。所以我们愚昧人，我们这些堕落的生命当中的所反映出来的愚昧反映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却觉得我们什么都是。我们里边什么都没有，我们却觉得我们里边很丰富。我们的主他的榜样，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他倒空自己，他降卑自己，成了奴仆的形象。弟兄姊妹，认真思想一下， 我求你认真思想一下，这是人类历史当中最不寻常的一件事情。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他比世上任何的君王都大，但是他却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是一位圣洁的、无瑕疵的至圣者，却因着爱人的缘故，道成肉身，承担了世人的罪孽，也承担了一切因为罪孽、因为这个罪而招致的神的一切的刑罚。他是一位，他是智慧的本体，他却受我们这些愚顽人、愚昧人的顶撞。弟兄姊妹，我们再来体会我们基督的恩典，我们耶稣的降杯，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些时候甚至我觉得已经超出我的想象力。不但如此，第八节，我们翻到上一节经文，上一章经文，对，第八节他说什么呢？好，他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怎么样？说既有人的样式了，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不管他以前在天上有多么的尊贵，有多么的荣耀，有多么大的权柄，现在怎么样？已经成为了人的样式，他就怎么样？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是什么意思呢？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是什么意思呢？既然已经有了奴仆的形象，有人的样式，他就承认自己所在的地位，而承认并且愿意像人一样的卑微的生活，这就叫啊，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没有人强迫他，他都是他甘心情愿的，没有人勉强他，他是甘心的顺服。所以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上的服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非常非常完美的一幅图画的，无论他给门徒洗脚，无论他给人医病，无论给人赶鬼，无论给门徒做饭，还是他在教训百姓，都是那么自然而然的，都是那么甘心情愿的，一点也不矫揉造作的，给我们显出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生命的一个形象的。最后呢，他说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八节说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说他卑微到了一个程度，他顺服到了一个程度，怎么样？要死，不单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这里边又出现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地方的，是非常有关于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理解这个救恩，理解我们主耶稣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十字架。我们常常在讲十字架，我们在教会里常常讲十字架，我们听了很多的人讲，也都在讲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实在是让我们无论你是哪个地方的人，无论你是怎么样理解十字架，都应该来认识十字架，今天重新来认识十字架到底是什么，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救恩。今天呢，这个社会上是很跟30年前不一样的，我看很多的年轻人身上呢带了很多的东西的，有的是耳朵上的，有的是现在有人把它们放在鼻子上的，那还不是最有趣的。我看到最有趣的一个年轻人是什么呢？有一天我在坐公共汽车，我就发现呢一个年轻人，他嘴里的舌头一会儿就出来，出来的时候会带出来一块铁，那个铁搁上面转一圈又回去，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我在那里看他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回去，出来一会儿又回去。我这是什么？他动作非常的快的。我这是什么呢？啊，最后他终于有累的时候，他就不做了。啊，一张嘴，我一看，原来他舌头上带一个东西的，舌头上装个洞，上面放两个铁。所以现在这些人什么东西他都往身上去佩戴的。十字架呢，也成为我们佩戴的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带的，放在车上，戴在脖子上，戴在耳朵上，很多的装饰的，有金的，有银的，可能还有铜的、铁的，但是没有木头的。有的上面我看过最好的一个，上面镶的宝石的，很亮的，很闪烁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对十字架的认识的，光芒闪烁的，戴上好像就比别人强，容易找对象一样。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我们主耶稣所定的那个十字架的，不是当年主耶稣所定的那个十字架的。我们要想了解这个十字架，我们要回到那个年代，我们要看那个年代的人怎么来看十字架。在那个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刑罚的，罗马人呢用它来刑罚那些罪大恶极的、十恶不赦的，反正就是最极的那个最坏的人，坏到了极处的人，来刑罚他们的。这种刑罚呢，不但非常的残酷，因为要把人钉在上边吊着，一直把他吊死的，有些人会吊好几天才死的。它不单是一个残酷的刑罚，而且是什么？它不单是对人肉体的一个毁灭，一个残酷的毁灭，而且是一个对受罚者的人格的一个毁灭性的侮辱。一个人没有穿衣服钉在上面吊着，不单对肉体的毁灭，也是对人格的毁灭性的一个侮辱的。以至于罗马政府规定呢，罗马的公民呢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罗马人嘛是高级的，罗马人是不能够受这个刑罚的。他们遇见了十字架，他都绕开去走了。那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残酷、一个有羞辱性的、一个极端丑陋的十字架。这才是我们主耶稣所被钉的那个十字架，是一个残酷、毁灭、丑陋的东西。我们的主耶稣也像一个失败者一样被钉在上边，以至于从下边走过的那些祭司长老文士冲着他都在摇头啊，哎呀，这个人呢、还说救别人呢、他自己他都救不了他自己的，他像一个失败者一样挂在上边。但是呢，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从五正到深处，天地都昏暗了。从五正到深处，就是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间，怎么样？天地都黑暗了。此时此刻，完全公义圣洁的上帝，他对罪人所有的愤怒全部都倾倒在了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担当的罪是你是我的。所以十字架也表示什么呢？神公义的愤怒，神公义的愤怒全部倾倒在基督的身上。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圣父、圣子、圣灵，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不分离的，他们是同尊同荣同享敬拜的神。但是在那一刻，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着我们的罪，连父神对他都掩面不看，弃绝他，与他分离。 而那上面的愤怒与神的分离与刑罚是应该你和我所受的。我们就是因着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被父神的弃绝，我们才能够与父神和好，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被称为义。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三天以后主耶稣以他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复活，他升天，他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清楚，我们要对这个经文我们要认清楚的。上一次我来你这边讲到的时候呢，大概是四月份，应该是的，你们当中没有这么多人，大概有一半的人好像是，因为那一半的人怎么样，我听说都是去，那是个长周末，感恩节不是，是复活节好像是吧，你们都出去去旅行了。我告诉你，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像你去旅行一样的，他不像你们去旅行那么舒服的，而是承担着公义的上帝的对你我的罪的刑罚与愤怒。也就是因为主耶稣他曾经钉上这个十字架，怎么样，十字架从此就不是丑陋的了，它变成什么，光荣的。每一个真心相信接受基督做救主的人，十字架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个荣耀的标志的，就是一个盼望的标志的，就能够是带来平安和喜乐的。它不再是一个丑陋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来想一想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新的感觉的。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谦卑到了不能再谦卑的地步，他顺服也到了不能再顺服的地步，这就是我们主的榜样。所以这里边我也提醒一下，我们在教会里做长职的，我们在家庭里做丈夫的，我们做弟兄的，要善用你手中的权柄。你不是用权柄来辖制人，而是用你手中的权柄来彰显神的真理，来显出基督的荣耀和这个榜样的。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怎么说，我这样给你们做是要给你们做榜样。保罗教导那些他的那些弟兄姊妹怎么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今天轮到你，轮到我来讲这句话了，我们要做榜样。我们这个榜样是从耶稣我们的主那里来的，不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我的主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我们要谦卑，我们要顺服，我们不是顺服人，乃是顺服真理。我们不是表面的谦卑，我们是内里的谦卑，像我们的主一样。前几天呢，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很有意思的，好像是在中国的南京啊什么地方，一个丈夫呢把他太太告到法庭，要跟他离婚，而且要索取补偿费。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丈夫就在法庭跟法官说，因为呢我们结婚以后呢生个女儿，这个女儿呢长得很难看，但是他太太长得很漂亮，他自己长得可能也挺漂亮的，他就是这个不是我的孩子吗，他欺骗我。那个女的呢最后呢就被迫的承认说什么呢，说我呢以前长得是挺不太好看的，我做了美容手术了，没想到被女儿怎么样给暴露出来，她女儿长得还比较像她。弟兄姊妹， 我们是基督徒，不是做一个属灵的整容手术的。我们不是要改变我们讲话的态度，改变我们做事的技巧，让人别人看到我是个好人，或者说甚至说让人看出我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来掩盖我们这个肮脏罪恶的生命。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你里边有基督生命的人，你所显出来的应该是基督的榜样的。我们看下一节经文，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我们看下一节经文，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保罗在这里说，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个旧的我，那个罪恶的生命，那个肮脏的污秽的神所厌恶的生命，怎么样，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而我们里边所有的是什么？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里边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基督的生命，是一个清洁的心，我们里边有正直的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一边把这个生命定死的同时，我们要向着基督这个标杆直跑的，以他为榜样，把这个旧的生命、肮脏丑陋的生命和那个十字架定死，取而代之的是基督的生命，被充满一个新的、一个有公义、有圣洁的生命。而我们这个生命所发出来的一切的行为才是美好的，才是有基督形象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救我们。主，我们都曾经是顶撞你的，我们在你的里边不认识你的时候，主，我们以为自己还很好。主，我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真理的光来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是，显出我们的不义。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边能够真心的悔改，以我们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向着标杆来直跑。主，我们做不到，你帮助我们，愿你的教会蒙你的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